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第一季，我们讲到就进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年底的路加福音第一到第四章会跳到第九章？那我就想在这里稍微交代一下，主要是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四个大段。第一段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讲到施洗约翰跟耶稣的诞生，然后施洗约翰准备主耶稣出来，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第一个的段落。从第五章到第九章50节。就特别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那边他传道的工作。那一段在我们教会3年前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讲过，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重复。所以我们就跳到第9章51节开始，一直到第19节。那一段就特别讲到主耶稣带着门徒要往耶路撒冷那边去。我们这样的安排也是想到，到了4月份，就是主耶稣的受难节跟他的复活节，从第九章一直讲到第19章，然后接进去这个受难节跟复活节，就非常的恰当。但是当牧师们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发现路加福音第九章到十九章要用3个月查完，还是查得太快，所以我们也会把那一段分开两段来查。今年会从第九章一直到第12、13章，然后明年第一季就把它看到第19章。路加福音的第四个分段，就是从19章的结尾到24章，就讲到主耶稣的受难、他的复活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想到路加福音，就很简单的记得这四个段落：第一个，第一章到第四章，耶稣的诞生跟他出来传道的准备；第二段，第五章开始到第九章，就是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那边他的工作。耶稣的十二门徒都是住在加利利，跟着耶稣来。第三段，第九章到十九章，就是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那边去。最后一段，19章的结尾到24章，就是讲到耶稣的钉十字架、受难、复活 然后我们这一段时间要查的第九章到第十九章，从地理从时间的因素，是耶稣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但是从圣经的教导的重点是放在 discipleship， 是放在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如何来跟随主耶稣，我们的属灵的操练。所以这几个礼拜会重复的会提到这一方面，但是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希望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如何来跟随主耶稣。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非常寒冷的冬天里面，我们一起在殿中一起的敬拜。一方面让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每一个主日早晨就是先要到你的殿里面敬拜我们的上帝，一方面我们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每一次来到主的殿里面心中都有一个期待，主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我们在座当中的有一些刚刚信主，有一些信主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所读的圣经好像都读过听过，但是我们求圣灵把新的教导新的教训带到我们当中，好像我们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朝见耶和华，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丰丰满满的带着耶和华的话出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听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你可以翻开你自己的圣经，大部分的人可能是用和合本，或者说用周报的夹页，那个是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在这段经文当中，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就会发现有好几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无论你用哪一个，请大家都打开你的圣经。第五十一节开始，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定向耶路撒冷去。简单的一句话，在第九章三五十一节之前，是他特别向门徒讲，人说我是谁，然后他们回答了之后，耶稣带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了山上，在山上变形，然后之后他就要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路加描写的非常的简单，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就往耶路撒冷那边走。其实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的话，它里面写的字不是说他往那个方向走，乃是说他把他的脸他的面朝向耶路撒冷。在经文里面有讲到上帝或者说某某人把他的脸朝向某一个方向，有些时候会说神把他的脸朝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有一点像我们中文的所用，当我们用把我们的脸朝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就是我们对某某人非常的不满意，转脸就走。但是当经文在这里记载主耶稣把他的脸朝向耶路撒冷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定义要去那个地方去。所以原文没有定义这个字，定义乃是把它翻译过来的，但是从犹太人用这个字的表达的方式就包含了有定义 这个的意思在里面。耶稣就决定向耶路撒冷去。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看见几方面。第一方面，耶稣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从他路加福音的记载，他的降生，到他跑到北面的加利利那边传道，到他要到耶路撒冷那边的钉十字架，都是上帝已经有准备。特别是耶稣的生平，可以说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多次的预言。第二，耶稣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钉十字架而来的，所以他就按照上帝的心意一步一步的走。这带进去第三个，耶稣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知道是一回事，背后有这一回事啊，有这个安排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又是另外一回事。主耶稣的生的一生，上帝有安排。第二，主耶稣知道上帝的安排。第三，主耶稣认同上帝的安排。还有第四个，第四个就是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话，他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耶稣把他的眼目的着眼点不是放在钉十字架，或者说不只是放在钉十字架，主耶稣的着眼点乃是看到钉十字架之后那个的荣耀。所以圣经路加就描写说，主耶稣知道他复活或者说他升天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也许我们可以翻到一段经文让我们更多了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特别是第二节很有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特别要仰望，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信心，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一位。他面对十字架，明明知道是羞辱是困难，但是他看的是看到前面的喜乐，前面的荣耀，他升天的时候的情况，所以他就能够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楚。到了希伯来书写的时候，他就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就想，我们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作为跟随耶稣的，我在想这一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会有苦难， 但是让我们的着眼点不要放在苦难上面，乃是看在苦难之后那个的荣耀。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才忍受十字架的羞辱跟十字架的苦难。我不晓得我们大家在以前读书的时候，或者在工作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抱着什么的态度。我从小的时候，可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特别喜欢从正面来看事情。小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学期到了末了的时候，六月底要考试的时候，大考是最难过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大考是最难的，那个礼拜要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准备。但是我记得我从可能七年级八年级开始，每逢大考前一两周，我就开始想，不是大考，是大考完了之后，我可以充分的踢球、打排球，这个打桥牌，这个我就往着这个方向走，所以呢，就可以忍受一个礼拜的大考。后来信主之后，发现原来主耶稣也是这样。所以路加福音这里就提到说，耶稣就知道他升天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定义就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因为从北面的加利利，他带着十二个门徒从北就走到南边的耶路撒冷，第五十二节，并且差遣使者，大概就是他的门徒，走在前面。他们去了，进入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耶稣做预备。五十三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这里很有意思，他面向耶路撒冷第二次的出现。刚才已经提了，他面向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说，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那边去。那耶稣也非常有意思，从北面的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去，其实有好几条路可以走。大部分的犹太人不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人，这个犹太人非常瞧不起他们。可是主耶稣总是会选择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南边的犹大，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如果我们查经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碰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圣经就是这样的描写，耶稣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其实从地理的角度，他不一定要经过，但是他定义的要这样走，在那个时候就是要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传福音给他。那一次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到之后，最后他高高兴兴的知道这位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位的先知，然后马上还传福音，叫其他撒玛利亚人来听来看主耶稣。可是这一回，当耶稣带着十二门徒从北到南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耶稣叫门徒走在前面做准备的功夫，撒玛利亚人就完全的拒绝耶稣。这里没有交代，就是以前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走到某一个村庄是不是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同一个村庄，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但是从情理来说，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可能不了解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曾经碰过耶稣，可能也不了解耶稣。但是当他们听见门徒来准备的时候，而且是他们的重点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 可能慢慢他们听到耶稣为什么去耶路撒冷。第一节的描写是讲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快到了，但是门徒都知道，可能在门徒的心中想到的不是耶稣的升天，是想到耶稣钉十字架受难。会不会门徒就这样的告诉撒玛利亚人？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话，当撒玛利亚人听到有这样的一批人为他们的老师准备，而且他们这一批人要去的话，就是要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要受难受苦。从撒玛利亚人，从一般的人来说，耶稣是一个 total loser， 是个失败的一位。是不是这样的原因，他们就不愿意接待主耶稣，也不愿意接待这些的门徒？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消灭他们吗？”这里是两位耶稣其中两个心爱的门徒约翰跟雅各代表门徒来说话，这两位跟彼得一样讲话是心直口直的，这样就说出来。而且这两位不单只是心直口直，而且他们的个性非常的暴躁。所以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曾经给他们取了名字，叫他们叫做雷子，打雷的儿子，雷子就是他们的个性。所以这两个兄弟就马上跑到耶稣那里说：“主耶稣，你要不要让我们来出头？ Let us， 英文的翻译是 Let us，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 Let us 叫天上的火降下来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拒绝你。”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当时候门徒，特别是约翰、雅各心中所想的。有一个可能性，刚才已经提到，他们跟着耶稣从北到南下来，他们有两个 mixed signal， 他们有两个不同的信息。一方面是知道主耶稣要得到荣耀，所以约翰跟雅各曾经请他们的母亲到耶稣面前说：“可不可以当你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们看到是荣耀的耶稣，但是同时候他们会不会也看到是一个受难的主耶稣？如果我们从第一个考虑，他们看到的那个时候是一个荣耀的耶稣，竟然这些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他，他们就想到旧约里面的以利亚。在和合本里面的翻译就里面就提到说，像以利亚一样。但是如果你参考这个新译本，你就发现没有这个像以利亚这一句话在里面。如果你很喜欢查圣经，好好去研究的话，你翻开英文的翻译本 NIV， 如果你用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你就发现所有的翻译，这些比较新的有权威的翻译都没有那句话，这个像以利亚一样。和合本的翻译是1919年，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圣经的抄本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考古学的发现，就按着那句话就把它放进去。现在圣经的学者看到更可靠的抄本就没有那句话。所以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呢，你那边有一些小字，就说有一些抄本就没有那句话。可是那些抄本现在的被肯定比原先和合本用的更权威，所以应该的翻译把它倒过来， 最好的翻译是没有像以利亚一样，有别的抄本有这样写。我这样说不是对和合本一些的批评，其实和合本现在也慢慢在修订，有一个和合本的修订本新约已经出版了。我在三年半前代表教会去澳门那边参加这个华福会，那年是在澳门这个开会，也是纪念马礼逊来中国翻译圣经，马上就是200周年，所以大会呢，特别是每一个参加的人都给一本的新约的圣经，这本新约圣经我还是保存在我的这个书房里面，皮面金边每个人都送。那这个翻译本呢，就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平常好像我们的小书房买不到，但是如果你们对查圣经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可以找到这个翻译本，只有新约，旧约还没有出来。和合本的修订版我最近特别去查过，也就把这个像以利亚一样这句话就拿走了，然后他有注释就说有古卷有这一句话。但是话讲回来，常常我们查经的时候就说，哎，如果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翻译，而且有不同的古抄本，到底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我说就是因为这些的抄本，我们可以更确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这些的抄本与抄本之间差异，第一不大，第二有差异的地方都跟我们信仰的重点没有关系，是次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手上的圣经在重要的教义里面是没有错误。所以很有可能是某某人在抄圣经的时候写到那个地方就想到以利亚，就把那句话就加进去。那以利亚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很有可能门徒们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想到以利亚那个人。以利亚是在亚哈王的时候做先知，然后亚哈王那个时候拜巴利，大家都记得亚哈王的先知巴利，巴利的先知就跟以利亚有在山上筑坛，然后有比赛，看看哪一个神比较灵，最后以利亚赢了。可是后来呢，以利亚就躲起来，到了后来亚哈王死了，他的儿子亚哈谢继续的做王，然后他不小心从楼上丢下来就得了重病，重病的时候呢，他就请他的手下他的仆人去找一个外邦的神来看看他这个病会不会好。结果没想到他的仆人一边走就碰到以利亚，以利亚就告诉这个仆人说，你们不用走了，亚哈谢王已经犯了最大的错误，他有病的时候，他身体有困难的时候，应该去找耶和华上帝，你回去告诉他，他一定会死。所以仆人们就回到皇宫里面就告诉亚哈谢王，亚哈谢王一听见，一看到他们回来就问，你们为什么那么快回来？他们说，因为我们碰到神人，有一个人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那个神人是怎么样。当那个仆人描写之后，亚哈谢就说，这个人就是以利亚，我现在派50个人去把以利亚抓回来。50副长就带着50人去找以利亚，找到以利亚之后就说，以利亚，王要把你带回去王宫，你现在跟我们回去。以利亚第一句话就说，愿上帝从天上有火降下来 这个那五十人全都被消灭。亚哈谢王看不见仆人回来，就派第二队的五十人出去。那五十人又找到以利亚，又说：“请你跟我们回去见亚哈谢王。”以利亚说同样的话：“愿火从天上降下来，又把那第二个五十人也都烧死。”亚哈谢王就派第三队的五十人出去。这五十人，特别是那个五十这个副长，他知道前面那两队人大概是遭殃了，所以他们一到见到以利亚的时候，那个五十副长就马上向以利亚求情：“我们只是做仆人，听亚哈谢王所吩咐的，请你不要烦我。”然后来以利亚就跟他们就见这个王。所以雅各、约翰在那个时候看见那些撒玛利亚人明明是拜假神的人，而且他们不愿意接待主耶稣，他们就说：“主耶稣，让我们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主耶稣就回答他们，五十五节，耶稣就转过身来责备他们。这里也是和合本跟新译本翻译不一样的地方。和合本有多一句话，和合本是这样说，或者类似这样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我还是说比较可靠的抄本没有那句话，只是简单的就说主耶稣就转过身来就责备他们。但是从那句话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那个时候门徒心中的想法：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以为是服侍主，他们就可以有最大最好的靠山，而且他们的权柄就是从耶稣来，可以消灭所有的人。可是主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人，乃是要拯救人。他们的心如何，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的心又是怎么样？戴德生在中国传道的时候，有一次有人就问他说：“戴牧师，你为什么可以这样那么多年在中国来传福音，那么多苦，而且我看你好像脾气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到底是怎么回事？”戴德生就请他们拿一个杯来，然后把那个杯装满了水，然后把这个杯装满了水就放在桌面上。忽然之间戴德生就敲了一下，水就从杯溅出来。他就说：“流杯子里面有什么，流出来的就是什么。杯子里面有的是什么，流出来的就是什么。换句话，你们看到我在外面的表现，是因为我里面神的灵与我同在。”那些人听到戴德生这样说，就明白了，就好好的在他们的属灵方面来操练。主耶稣对约翰、对雅各说：“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但是从你们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你们那种的愤怒。从某个角度讲，我也很同情约翰、雅各，因为他们心中可能是非常的复杂。刚才已经说，一方面他们跟着这个夫子，知道以后是要得到荣耀，但是同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夫子就是要受难的一个夫子。他们会不会开始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来跟随我，他们就把打鱼的渔船、渔网都放下来，来跟随耶稣？但是跟了一半之后，慢慢发现，跟耶稣跟他们开始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不跟吗？不行，跟下去心里面也很矛盾，会不会这样？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你大家都也记得有一次，这个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讲到说，拉撒路病了，他两个姐姐就差人到去找耶稣，就请耶稣去。门徒就跟着耶稣，就说犹太人已经要害你了，你怎么还去走？耶稣说，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你跟着我去走。然后有门徒就说，好，我们死就死吧。大家记得那段经文，这个反映到门徒当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跟着耶稣一方面好像是开始很好，但是一方面好像是倒霉，我们死就死吧，就跟着你去。所以会不会在那个时候，约翰跟雅各心中看到的是倒霉的一面，然后在那个时候反而是碰见撒玛利亚人拒绝主耶稣，大概他们就想，我们倒霉，你跟我们一起倒霉，我们一起拉倒就好了。人有些时候是真的会这样想，如果我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最好你也不要得意。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就跟我说，景辉，我带你去一个游乐场，下午2点钟，那你就准备好，我们一起去。我妹妹在这里，她那个时候没有听到这句话。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要跟我讲好下午2点钟，然后呢在某一个地方跟他见一个面，然后一起去。后来我就问爸爸，爸爸就说，那次不晓得什么原因，他说，我只希望把你带去，但是呢，如果其他兄弟姐妹听见，他们一定要跟着去。但是呢，可能爸爸没有那么多的钱带那么多的这个小孩一起去，他就偷偷的跟我说，你就在某一个地方跟我见面，我带你去。假如那次刚好其我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听到，就假如他们听到的话，他们会有什么的反应？大家可以想到，要是爸爸你把我们都带去，要不然的话我们一起拉倒，弟弟也不可以去，对不对？门徒可能心中还有第三个可能性。第一个我们就已经讲，他们是看到荣耀的主，他们就要消灭所有不听主话的人。第二，他们心中可能是比较负面，就希望跟撒玛利亚人一起拉倒。第三个可能性是门徒很简单的一个要求竟然被拒绝， rejection。很多人很难接受被拒绝。这个足球的季节，这个职业的现在到了最后的高峰，在大学里面的刚刚告一段落。我喜欢看足球，也会注意到一些足球的一些的新闻。其中一个月前，其中一段新闻就是讲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 他的足球队今年打得非常的差劲。这个学校叫做 Notre Dame， 大家知道圣母院这个大学。最后他们就把他们的教练把他 fire 辞掉，他就希望找另外一个好的教练来带他们。结果那个时候球季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定睛看到在 Cincinnati 那边的一个教授，就把他请去。请去的时候 Cincinnati 学校的球员非常的不满，因为最后的一个杯赛啊，一个 cup 啊，他们教练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非常不满意。可是就在这一段新闻当中就提到 Notre Dame 大学怎么样去找这个教练过来。他就说其实要找一个好的教练，我们看一下手指一数大概是只有五个人又好又可能会转那个时候转到这个 Notre Dame 学校来。可是呢这个学校要找这样教练的时候呢，他不亲自的出马，乃是出很高的费用请一个 consulting firm 一个顾问公司去联络 Cincinnati 那个教练，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过来 Notre Dame 来当教练。这个 Cincinnati 的教练一听到当然很高兴，因为这个 Notre Dame 做教练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份的工作，所以他最后答应。但是在他答应之前 Notre Dame 学校没有把握，所以他们的一般的做法呢，就是找一个 consulting firm 来去问，到了以后假如这件事情不成， Notre Dame 就保持他自己的面子，因为总是有人会问，哎，你们学校有没有跟某某教授联络，某某 教练联络过，他们就可以直接的说没有，因为只是这个顾问公司在联络，他们没有跟这个教练联络。那如果这个教练拒绝的话，他们的脸就挂了上来，不然的话呢就很难下台。人很怕接到 rejection， 一个学校也是考虑到学校的名誉，不愿意接受 rejection。会不会那个时候门徒的感觉就是接受一个拒绝，一个 rejection， 所以他们发那么大的脾气，讲那么重的话。主耶稣简单的转过头来就责备他们，责备的内容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就带着他们往别的村庄去了。我想我们要停在这个地方，下面一段我们没时间来讲，但是大家也慢慢体会到做门徒那种的不容易，那种的复杂。一方面我们要从耶稣身上他的榜样来学习，明白神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然后看到以后的荣耀，可以忍受面前的一些苦难。第二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个温柔的人，不要以为我是高高在上，你们都要听我。不要怕接受拒绝，也千万不要彼此的就拉倒，乃是按照耶稣的心来走，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经文。我们看到雅各，看到约翰这样的表现，可能我们心中我们的手指会指着他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让我们自己审查自己，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的表现其实也跟他们差不多。 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你的门徒，以你的心作为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